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的主持人仲恩，今日会同大家分享节目的内容，题目是边个挖咗呢啲石窟至今成谜。我哋一起嚟探索未解之谜。被称为是世界第九大奇迹的龙游石窟，这些石窟遍布整座大山，每个差不多都有十层楼咁高，里面空间巨大，气势恢宏，去看过的人都说就两个字，震撼。更令人震撼的是，这些石窟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工开凿出来的。挖这些石窟是一个很巨大的工程，需要调动国家级的人力和物力。不过在任何一本史书或者地方志，甚至民间传说中，你都找不到他们的身影。事实上，在1992年第一个石窟被发现之前，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是谁挖了这些石窟呢？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答案至今成谜。有人说这些石窟是外星人摆放飞碟的仓库，亦有人说是史前巨人夸父族的地下宫殿，还有人说是传说中神仙的洞天福地。这些脑洞大开的想象，比游龙石窟添上了一份更神秘的色彩，亦比人开始思考史前文明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呢？有意思的是，在浙江的新安江一带，这种神秘的石窟还不止一个。2000年比游龙石窟规模更大的花山迷窟现世了。花山莲窟在黄山脚下新安江江畔，离游龙石窟大约有100公里。两个石窟不但结构和风格都很类似，而且他们两个的纬度都差不多，都是在北纬30度附近。神秘的北纬30度有很多谜一般的世界奇观，就好似魔鬼三国、百慕达、金字塔、死海、美国反重力森林、圣塔、柯斯、中国的魔鬼三国、鄱阳湖、湖北神农架野人、三星堆文明，都是在这条线上。这两个谜一般的石窟亦在名单里面，因为他们身上的未解之谜实在是太多了。游龙石窟之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不多讲了，今天来重点讲讲花山迷窟。花山迷窟亦是一个跟龙游石窟一样，花山迷窟亦是人工挖掘出来的，里面的洞都是很空旷，而且大洞套小洞，错综复杂。洞里面没有雕像，没有壁画，没有任何文字讲明开凿的具体年代和用途，至今仍然是个谜，所以才称为迷窟。花山迷窟一共有36个洞窟，现在可以开放参观的有3个，2号洞、35号洞和24号洞。这个其中最为奇特的是35号洞。35号洞规模十分宏大，洞深170米，总面积大约12000平方米，出石窟大约10几万立方米。10万立方米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将里面挖出来的石头都打碎成小碎石，拿来铺路的话，可以由黄山一直铺到杭州。黄山到杭州有几远啊？行高速亦要213公里。所以没去过的朋友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洞有几大啦。35号洞是葫芦形的，葫芦口是一般20米长的走廊。行到走廊尽头，眼前豁然开朗，一个世外桃源出现了。这个是一座规模惊人的地下宫殿，中间的大殿 只靠26条大的柱支撑，呈品字排列，环绕大殿的是36间石屋、石床、石桥和石雕的阁楼，巧妙分布在周围。这个巨大的洞窟虽然深埋在山里面，通风状况都很良好，去过的人都说在里面呼吸畅通，除了有些凉，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完全没有感觉到是在地底行走。现在很多城市都有地下商场，为了给里面的空气保持清新，需要藉助风机等各种机械设备一日24小时运转，人为制造风压差，将室外的新鲜空气引入，同时将室内污浊的空气排出去，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在这个洞窟里面，你看不到任何机械设施，甚至连通风管都没有看到，里面空气的新鲜程度就达到了一个大型地下商场的标准。这里的空气是怎样保持流通的呢？过去几百甚至几千年又是靠什么样的机制维持运转的呢？至今还是未有破解。更奇妙的是，除了空气流通之外，水也是流通的。石屈里面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水潭，里面的水很干净，清澈见底。在有的水潭，你还可以听到钟钟的水声，旁边24号洞的水潭甚至还有五色鱼在里面游来游去，看上去十分自在。这些鱼有红有黄，甚至还有蓝、白和黑色的，看过的人都说生到奇形怪状，和地面上的鱼完全不一样。他们会不会是恐龙的后代啊？那这些鱼和水又是由哪里来的呢？是由旁边的新安江引入来？专家就说不是，是因为这些水潭的水面比洞外新安江的水面低两米，有落差，而且这些鱼很显然也不是新安江里面的鱼，所以这些水来自另外一个水系。难道黄山脚下除了新安江还有另外一条神秘的暗河在地底下流动？如果真的有的话，古人在挖这些石洞的时候隔住厚厚的石层又是怎样探测到的呢？他们又是怎样可以精准地挖到水脉上的水脉呢？这个就是花山迷窟的又一个未解之谜了。史前高科技，不单止是这样，大家还发现虽然这个洞很空旷，但不理游客几大声地喧哗，在洞里面都听不到一丝回音，就好像是身处一个高级的剧院一样，好像声波都被某种神秘的力量吸收了。大家知道剧院对音效要求很高，为了有效吸收声波，墙壁和天花板都会使用良好的吸音性能的材料，例如聚酯纤维板、海绵等等。但这里四周都是光秃秃、硬崩崩的石头，根本没有吸音的效果。那这种高级剧院的效果又是怎样做出来的呢？专家说是因为洞窟奇特的构造令到声波被石壁吸收，但到底是怎样的构造才可以被硬崩崩的石头起到海绵的效果，这个就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了。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个石窟的顶部有一个很大斜面，阔15米、长30米、斜度大约40度，正好和石窟外面的山坡平衡。这种结构令建筑师大为惊叹，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没有精密的现代测量仪器，这个是根本做不到的。而且斜面表面的石壁上还有清楚的凿痕，是一行行横向直线型的凿痕，线条不直，非常齐整，中间没有任何中断。这个和他说的人工开凿更好像某种挖掘机留下的痕迹。同样整齐的凿痕在花山的其他洞窟和龙游石窟的洞窟中亦非常普遍。这么高超的建筑建设能力和建筑施工能力，真的 是我们的印象中拿着鲁班尺和麦斗的古人可以拥有吗？还是说在史前时期这个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高级文明，一个能够轻松使用机械设施的高级文明呢？或者我们需要追溯到我们文明的起源，5000年前的那场逐鹿之战，另类解读逐鹿之战的交战双方，一方是皇帝和炎帝的联军，另一方是蚩尤的九黎部落。各位听众朋友，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在1992年第一个石窟被人发现之后，就没有其他人知道它的存在。是谁挖了这个石窟的呢？又是要来做什么的呢？答案至今都是成谜，现今的人还没找到的答案，石窟的由来。现在继续讲下去，双方都有神人相助，皇帝这边有应龙和吕拔，蚩王一方亦有风伯雨师助阵。一开始双方势均力敌，杀到天昏地暗。后来蚩尤请来巨大族夸父助阵，立马实力大增。巨人以追逐太阳的速度，挥舞着大斧头冲入战场，所到之处所向披靡，炎黄联军节节败退，九战九败，皇帝受到仰天长叹，不知怎样好。但皇帝毕竟是天选之人，一统中原，势在必行，上天派下来九天玄女来帮他，教他兵法，皇帝一方才得以反败为胜。在最后一战，应龙大发神威，接连斩杀蚩尤和夸父，一举奠定政局。等等，夸父不是追太阳渴死的吗？为什么又会被应龙杀死呢？其实这个亦不矛盾，因为古书上讲的夸父其实指的是上古巨人族夸父族，追太阳的可能是夸父族的某一个巨人，和蚩尤打仗的是夸父族的另外一些巨人。我们再来看一下蚩尤，蚩尤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蚩尤史前 AI 机械人，古书说蚩尤和他的80个兄弟，亦即是九黎族的80个部落的首领，都掌上其二，铜头铁额，食沙食石，就是说食沙石仔，就是说头是用铜和铁做的，食的是沙。蚩尤非常残暴，但没人拿他，但对他无可奈何，因为他和他的族人很擅长金属冶炼，可以制造各种锋利的兵器，但他们骁勇善战，打起仗来几乎没人是他的对手。龙鱼河图，皇帝摄政，由蚩尤兄弟81人还瘦身人鱼，铜头铁牙，食沙食石，做五兵，象刀激大脑，威震天下，司马迁五帝本纪，以蚩尤为最部，莫能伐。有网友就解读话，这个蚩尤和他的80个兄弟会不会是史前 AI 机械人？你们看看他们生成怎么样。铜头铁额，机械人不是用铜和铁做的咯？他们主要的食是沙，那沙的主要成分是什么？二氧化硅，知道硅是什么呢？电脑晶片的主要成分，所以我们又可以叫它什么呢？硅基生命。我们人类和它们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吃的是碳水化合物，所以我们是硅基生命，没有我们人类的情感，所以它们才会残暴地对待人类。这样一来，关于逐鹿之战，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解读。5000年前，上一茶文明走到了尽头， 硅基生命控制了人类社会， AI 机械人蚩尤成为了部落首领，残暴对待人类。神话这样不行、这个世界是我们为人类创造的，我们要帮人类拿回他们的家园。他们在天上看到啊，最后选中了一个叫做公孙轩然的人来担当复兴人类的大任，他就是皇帝。在神的庇护之下，皇帝和他的部落很快就收复了炎帝一族，后来又在逐鹿之战中擒杀蚩尤，成为天下共主。中华文明从此开启了有一个五千年的轮回。皇帝是一个英明仁慈的君主，他对边个都好好，但为什么单单对蚩王就这么不客气呢？因为蚩王非常族类啊，是不是我们人类不需要机械战警，不是吗？巨人族夸父，蚩王战败后九黎部族就解体了，族人四处流散，有些去了云南，有些留在南方，有些成了后来的白越族。浙江这个地方古时候叫越国，是白越人居住的地方，所以计起来亦是蚩尤的后人，或者是继承了祖先的传统。越国人很擅长打造兵器，春秋十大名剑中有八把就是由越国出来的。事实上越这个字亦是来自于一种远古的时候他们很擅长打造的一种兵器，叫做越。这个是一种有人那么高的大斧头，一般人是拿不动的。商朝的时候越只是在仪仗队里面当摆设用。那上古的时候越人为什么要费心费力打造这种这么沉重的兵器呢？答案很简单，卖给住在附近的夸父族，那些住在山洞里面的巨人。夸父族住的地方说不定就在龙游花山那些石窟里面，帮他们挖石窟会不会是九黎族为他们度身订造的大型挖掘机呢？有人可能会说，你这种想法是不是太丰富啊？五千年前人类大战 AI 机械人，巨人挥舞着大斧头上战场，神话都没那么夸张啦。那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啦，五千年前的人生成怎样的？你见过吗？没人见过嘛。我都没见过。一个关于硅基文明的假说，但我可以提出一个假说，话史前有过一个硅基文明。如果有一天有人为这个假说提供了理论支持，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学说。再有一天有人说，我找到证据了，可以为这个学说提供支持，学说就可以成为定律，他支持这个定律的人多了，他就可以成为真理。科学就是这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嘛，很多当年异想天开的假说现在不是都在这里当作真理被崇拜吗？如果马骝可以按这种方式一步一步演变成人，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提出一个史前机器人的假说，说不定有朝一日它亦成为真理呢？五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已经在担心 AI 机械人有朝一日会取代人类呢？都说历史是重复的，五千年一个轮回，兜兜转转，我们会不会又回到起点了？听落去仲真係好有道理喎。当然啦，呢个就係网友一个脑洞大开嘅讲法啦。其实关于史前机器人呢个事，我哋可以话係异想天开，但史前巨人族好可能真係存在，因为喺世界各地都发现咗巨人留低咗嘅遗迹。天之浮石，日本兵库县有一块巨石，是一块花岗岩。这块石头是人工雕刻出来的，有着规整的几何图案，高 5.6 米，阔 6.5 米，厚 7.5 米，重达500吨。石头被安置在一个水潭上面，看上去就好像浮在水面上。大家都跟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天之浮石。500吨是什么概念呢？大家都知道埃及金字塔是由巨石搭建而成的，这些石头重量大约是 2.5 吨，500吨就是金字塔巨石的100倍到200倍那么重。这块石头听说早在日本建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底有几古老无从考证。 史前的人类为什么要打造这样一块巨石呢？又是怎样将它安置在水潭上面的呢？至今都解释不到。不过当地的百姓就有一种讲法，这块石头是神雕刻的，神想做一个石头的宫殿，但后来就因为战争停了，所以它是一个神殿的半成品。为这个，大家还在这块石头的附近起了一个神庙，这个石头供起来崇拜，称它为石乃宝殿。去过神殿的人都说，你一定要伸手去摸一摸这块石头，因为你会感受到来自神的能量。巨石背后有一块三角形的凸起，据说这个就是离神体最近，最能够感受到能量的地方。那你会感受到怎样的一种能量呢？有人觉得好像一阵阵地过电，亦有人觉得感受到一股暖流通过全身。这个传说中的神会不会是上古的巨人族呢？因为一场史前的战争，他们将这块石头废弃在这个水潭上面，就好像复活节岛上那些被遗弃的石像一样。神奇的是，这种自带能力的巨石在大洋岸边亦出现了，它就是美国蒙大拿州的贤者之墙。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神奇的是，这种自带能力的巨石在大洋岸边亦出现了，它就是美国蒙大拿州的贤者之墙。现在继续讲下去，是一对年轻夫妇在1996年偶然发现的，墙的长度大约80米，露出地面的高达7米，如果连埋在地下的都计的话，那这个可以高达12米。这座墙是由各种大细不同的石头堆积而成的，这些石头都切割得十分工整，堆积得十分巧妙，墙体缝隙之间有明显的打磨过的痕迹。去看过的人都说，这个不可能是大自然的杰作，这个肯定是一道人工墙。研究人员在测量亦证明了这一点，墙体花岗岩中富含铁、钛、锆、锆等金属元素，和周围5公里之内的花岗岩含量都不同，所以很明显，这些石头是由5公里以外的地方搬运过来的。奇异的是，这座墙孤零零地耸立在原始森林里面，周围没有任何人类的遗迹，是哪个建造的呢？又是为什么目的而建造的呢？至今还是个谜。2021年圣贤之墙在网络上爆红，很多人都说，当他们摸住半墙身的时候，感受到微妙的能量，事情越炒越热，很快吸引了很多科学家的注意。科学家还拿着仪器来测量，发现这里确实磁场异常，磁场强度是周边岩石的12倍，磁极方向和地球磁场之间有着15度的偏差。圣贤之墙的官网上还说，过去3年由于信号受到干扰，已经有6架无人机在这里坠毁。于是坊间开始流传一种讲法，说圣贤之墙是一座拥有永恒疗愈功效的神圣建筑。慕名前来打卡的游客越来越多，史前巨石文化亦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位于黎巴嫩的巴勒半克神庙亦在这一股浪潮中再次翻红，不过红的不是神庙本身，而是神庙的彩石墙，那里保存着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3块巨石，每块重达1000吨，都被切割成十分工整的长方形，长20米，阔和高都在4米左右。 这个其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就是孕妇石。孕妇石横瞓在地下，一头斜插入地下，就好像被吊在空中的时候忽然跌落来的重重跌在地下的样子。当地传说有一位怀孕的妇人和巴勒贝克的人做了一个约定，说只要每日给他供养，直到他顺利生下孩子，他就会移动这块石头。不过妇人骗了他们，最后没有履行承诺，这块石头后来就被人称为孕妇石。虽然这个只是一个传说，但他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就是在古罗马君主兴建巴勒贝克神庙的时候，孕妇石已经就在那里，所以它很可能不是古罗马时代开凿的。事实上亦有学者认为巴勒贝克神庙很可能是另外一些更古老的神庙的基础上建造的。它们会有几古老呢？那些被遗弃的巨石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神奇的故事呢？人类的历史真是由一只马骝演变而来的吗？轮回转生案例，冤家转生成为母子，他和他曾经是冤家，很多年彼此之间纠纷不断，他很生气地说过不想再见到他。后来他正值壮年就病死了，怎知十几日之后他们又相见了，而且不得不见。黎巴嫩有个地区外围20公里处有个农村，那一带是信仰穆斯林德鲁兹教派的地区，那里的鲁德兹人相信人会轮回转生，但是他们相信德鲁兹人总是转生为德鲁兹人，认为灵魂总是倾向于转生为同一性别的人。他们对转生的看法是死后即刻转生，没有从前一生到下一生之间的中任期过渡，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对前世的记忆不会因年龄增长而淡忘。据美国轮回转生研究学者伊恩·史蒂文森博士的研究，到1980年为止，在黎巴嫩和叙利亚已有77个轮回转生案例。经过研究，其中有57男20女，下面是一个冤家变母子的案例。1948年6月21日，妇人萨米亚生了一个仔，取名叫迪克尔·乔尔。怎知这个仔在两岁一学会讲话那阵，就开始闹他这个妈妈偷水。萨米亚看到眼前这个既相近又疏远的仔，想起他的邻居加米尔，生于1913年8月25日，他们之间时时为了水而发生争吵。不过加米尔在两年前已经死了，死的时候35岁，他们两家的农地相连，分享同一个灌溉的水源，两个人时时为了林地用水而发生争吵。后生嗰阵，萨米亚经常为了自己方便，我行我素，唔等邻居加米尔屋企淋完水，就将水沟里面的水引到自己的地里面。水是农作物的生命，就是农家的生命。加米尔因为水时时被攞走而好嬲，他骂萨米亚偷水，自私自利，用了两家人赖以为灌溉田地的所有水。他曾经为了水权请求乡人来主持公道，汇合了萨米尔全家一起来在水渠的闸门。加米尔很气恨萨米亚，不过他和萨米亚的哥哥沙恩又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沙恩说加米尔气恨他妹妹萨米亚偷水，还说过永远都不想再见到萨米亚的话。虽然是这样，加米尔曾经要求爸爸将自己和萨米亚屋企相连的地遗留给他，方便他可以经常和沙恩见面。不过加米尔没想到他的爸爸的遗产在35岁的时候就失去了。十几日之后，1948年6月21日，邻居萨米亚生了与克尔这个男婴。萨米亚觉得很奇怪，就克尔这个仔在就克尔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神经紧张，一点都不黏他，反而黏爸爸。过了5年才渐渐和他这个妈妈接近。 在就克尔五岁之前，一旦做错了事，就会被妈妈撒米亚的责备那阵，有个很奇怪的反应。他会立刻搬出妈妈撒米亚后生那阵偷水的事来回应。没人说过给就克尔知这些陈列往事。更何况他在出生那阵，邻居的加米尔已经死了。这个小男孩是怎样知道这些前尘往事的呢？当就克尔两岁那阵，偶尔经过邻居门口，他们屋企之间隔着一大片农地，他认出了加米尔的屋，在那里他看到了加米尔的爸爸。那阵时他就不禁地大喊了，他竟然问起素未谋面的加米尔饲养的蜂蜜，而且可以准确指出那些蜂蜜来自哪个地区，而且他对加米尔屋企的财产地界都知道一清二楚。还未够三岁的仔怎会知道邻居的家事呢？就克尔还认出了加米尔的仔、女和其他亲朋好友。就克尔说自己以前就是加米尔，而且很亲近加米尔的屋企人，亲爱他们就好同加米尔本人一样。之后好多年，他经常去加米尔屋企参加他们的家族事务。就克尔三岁那阵，加米尔的遗孀嫁了给他自己的姐夫萨吕姆。就克尔说要将前世加米尔的太太娶回来，要自己前世的仔归还自己。就克尔五岁那阵曾经讲过他想杀死萨里玛的话，说他是他的情敌，抢走了他的外妻。大约十几岁那阵，就克尔就不再提他妈妈萨米亚以前偷水的事了。但就克尔对前世的屋企人还是十分钟情，加米尔屋企人包括他的弟弟、子女，亦完全将他当作加米尔来对待。加米尔的两个弟弟曾经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争吵，最后还是由当时16岁的就克尔出面才平息这场兄弟的争执纠纷。加米尔的子女长大了，男婚女嫁那阵选择的对象亦都征求过就克尔的同意。就克尔的爸爸说，因为他们两人加米尔、萨米亚的仇事将他们结在一起，成了一对母子。中国文化中有句古话，冤家宜解不宜结，他们这对冤家结为母子，从而善解了前世的冤怨。各位听众朋友，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现在接下去讲第二个故事，真心善举可能是会改变命运。改变命运，躲避天灾与死劫的结局，可能有时来自你不经意的一次善举。据报应录记载，在唐朝时期，范明府有一位范南，他经过选秀之后，去到江南某县担任宰相。对于未来的去向，了解算卦的范南帮自己算了一算，估不到得到自己的寿命和官禄将在出年秋季走向尾声的结果。当他准备离开京城那阵，特登去拜访一名擅长占卜的人，对方说你出年七月时寿命已尽，为什么还走去远方任官呢？范南就说了， 我本来就知道自己寿命将尽，但我仲有一个女仲未出嫁，所以想多赚啲钱俾佢出嫁。虽然佢嘅命运已经指向一个结局，但佢仍然选择前去，踏上去江南上任嘅路。抵达江南之后，范南喺当地买咗一位婢女。这个婢女姓张，她的爸爸曾经是一位阉官，但因为遭逢兵寇作乱，辗转被人卖到这里，成了一位奴婢。范南知道婢女的遭遇之后，很害怕地站起身追问婢女父亲的名字，才知道她父亲是自己昔日的老朋友。于是范南下定决心要帮助过去友人的女脱离困境。他先和妻子讨论这件事，自己的女儿不用担心出嫁的问题，所以先用女儿的庄稼帮婢女在城里面找了一个谨慎善良的人作为她的结婚对象，以此挽救老友女儿往后的人生。隔年秋天，范南回避了先前占卜死局的结果，他顺利做到任期结束。过了十年的光阴才回京城，他在之后曾经和前那位占卜师见面，对方一见他就大惊失色，就说你从前怎样将我呃得这么夸张，算到你的寿命和官禄都没有，现在就可以一点事情都没有，如果甲子没有出现错误，那你应该就是阴德的报应了。之后不停追问范南是怎样破除已定的命运，范南实在扭不过他，才将老友的女的事讲出来。占卜师听完前因后果，认为果然不奇，就说了你的福寿无可限量。后来这位范南又做了几任的官职，他的人生才画下句号。一个偶然的决定不止救了其他人的人生，同时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善心的活路在另一段故事里面提到，曾经有一座名为高家庄的村落，这里的居民分工合作，男的落田耕作，女的细心纺织，生活过得还算富足。某一天，高家庄来了一名老人，他穿着烂衣，用膊头担了两箩的泥土在街上叫卖，但没有任何人上前。老人向村民表示自己家里有一个老龄的妈妈，她已经饿了几天了，没什么能够换钱的东西，只可以担着这些泥土来换钱养育母亲。村民不止没有心生怜悯，反而因为老人想卖泥土换钱而哈哈大笑。其中一人说，老头子，这些泥有什么稀奇啊？到处都是啦，谁个会买啊？老人回答说，这些土看起来平常，但其实乃厚德载物，能够救人幸免于大难。之后继续寻求好心人可怜他家的老龄母亲，然而嘲笑的村民越来越多，当中有一位忠厚的姓高的长者心生怜悯，他给了老人家300元买了这些泥土，给老人家将这些泥土倒去庄外的遗址就得了，赶紧快点去照顾你老龄妈妈。周围看热闹的村民就继续放声大笑，之后才逐渐收场。当晚这位老人来到姓高的长者家，将所有的泥土在建筑四周围撒了一圈，留下一句货给你了，随后离开这一座村。老人离开之后，寂静的夜色突然天变异象，天空落下狂风暴雨，狂暴的山鸣声和直卷而来的海啸形成一幅地裂天崩的末日景象。听说这个时候北海和南海连接之际，昔日的光景全数消失。隔日高姓长者走出屋企门口，发现眼前的景色比高耸的土墙 遮蔽屋周围被一夜之间出现的墙壁保护，他向外望了一望，真是无边无际的汪洋，周围的民众全数消失，整条村落只剩下他一户被土墙保护而幸存。这个时候姓高的长者恍然大悟，是昨晚那位卖土的老人救了他们全家人的性命，灾难来临的预兆全部都隐藏着老人所讲的祸之中。后来四周的水势逐渐消退，他就带着家人离开这座荡然无存的废村，展开全新的生活。纯白无瑕的善念远如晶莹剔透的宝石般纯净，对于他人的困境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反应，能够伸出援手，亦能够出言嘲笑、鄙视。一时的位居高位不代表灵魂的评价就是珍贵，时时保持正确纯净的道德观与善心，才是通往明日的钥匙。或者你一个不经意的善举，就是日后躲避灾难的种子。各位，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多谢各位收听。希望这个节目的内容会给各位一些启示，一些有用的信息。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也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们和大家说拜拜了。